同学吗？找你哈啦！
不论你是职业妈妈、全职妈妈，还是单亲妈妈，
陆家走透透，找你快乐透。
什么姐姐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陆佳。台湾人口快速老化，国建署推估台湾在2025年啊，即将就要迈入超高龄社会哦。哇，就是明年了诶，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老人呢。所以这个老年照顾是现在台湾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三月份呢，神妈底加啦，我们的节目呢将要做有关于老年人照护的相关议题哦。我们希望对家里有长辈的这些照顾者能有更多的帮助。第一集我们就要来讲的就是老人牙齿保健，我们特别邀请到新月牙医诊所侯怡安院长侯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老人牙齿保健一系列的问题。好，我们欢迎侯医师。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新月牙医诊所侯医师。
侯医师，因为我知道你有四个宝贝，首先我要先来问一下哈，您觉得您是什么样的一位妈妈？
我觉得我非常的幸福，因为我有四个儿子，都是男生，再加上老公，所以我生在男子宿舍，非常的幸福，
真的是典型的男子宿舍。侯医师，你最小的是幼稚园中班，然后最大的是小三，
对，
这个都是在需要被照顾的阶段。
对，
真的是标准的神妈，神妈底家啦。好，那我们首先呢，我们现在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老年人口腔健康啊，很多老年人比较不会想要去看牙齿哦，有些长辈会怕麻烦，
对，
怕花钱，还有就是说他会觉得很痛，因为他不知道现在的科技真的非常厉害了，已经可以尽量降低牙齿的疼痛了。对，所以我们年轻人要把这个观念哈，来跟我们这些长辈们宣导一下哈，身体有病痛就要看医生。所以我今天要问一下侯医师啊，老年人口腔健康相较于其他的年龄层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一般年轻人常常关心的就是蛀牙好智齿这种问题，可是中老年人我们更需要面对的其实最主要就是牙周状况的一个变化，包含我们的齿槽骨流失了，牙齿开始动摇了，牙龈萎缩敏感，然后就会引起一些美观的问题。好，另外就是为什么我的牙缝越来越大，我吃东西都会塞。那另外一些生理能力的一些降低，比如说一些口腔结构的一些改变，比如说我们的口腔黏膜的弹性啊，还有一些触觉的这种敏感丧失，味觉吃东西好像比较没有味道了。那另外就是我们下颚肌肉的这个力量会比较萎缩比较减弱，为什么年轻人笑起来看到上颚牙齿比较多，那老年人笑起来好像都是下颚的牙齿看到比较多，这些也就是我们肌肉的一个萎缩。那另外在牙齿的结构方面的话，除了牙齿表面食物磨损了嘛，你会发现这牙齿都比较平。那在牙髓腔里面，因为血管细胞数量变少，所以我们所谓的继发性的牙本质会一直沉淀，所以我们的牙髓腔会越来越小。为什么老年人的根管治疗会比较难做？因为里面都钙化了，
老年人缺钙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对不对？
对，
因为钙质跟我们牙齿的
骨质
牙龈的发展那个健康状况也是有关的，对不对？
是是是，所以那个骨密度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牙齿的一个状况，不止骨质，其实连我们这个耳朵前面的颞颌关节的那个关节面还有这个关节的软骨也都会随着年龄去有一些退化。
很多老年人有慢性病，
对，
然后他吃药会不会引起他牙齿口腔的一些不健康，或者是他的状况会越来越不好？
吃药的话，有一些药物会引起牙龈会肿大， 哦，那有一些
比方说哪些药物，
有一些高血压的药，你会发现它牙龈跟牙龈之间就会比较肿大。那另外有一些像利尿剂、抗组织胺啊、镇痛的，它是会让口腔产生干燥。那干燥的话也是中老年人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不止这个眼睛干、嘴巴干，对、嗯、那另外就是有一些就是常常我们有老年人会吃一些预防心血管啊、脑血管管栓塞的一些抗凝血、嗯、阿司匹林啊，或是波基、嗯、一个心脏病常开的药、嗯、一个叫博基的药、嗯、一些保栓通，这些抗凝血剂，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牙科一些治疗、嗯、一些凝血方面的功能。
对，那我现在要讲到牙周病的部分。很多长辈其实都有牙周病，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说啊，牙齿常常流血，然后他常刷牙都会刷到好像吐口水出来都是有血水，那这种常常流血的状况，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征兆？
是牙周病的前期，我们称为牙龈炎。那牙龈炎的话、嗯、在临床上就是会发现牙龈会有容易红肿、欸、刷牙碰到早上起床的时候、嗯、为什么都会有流血吐出血水的一个状况、嗯、那当如果牙龈炎我们再不处理的话，就我们的破骨细胞就会开始分泌，造成我们齿槽骨会慢慢的后退、嗯、那齿槽骨一旦被破坏，它开始后退的话，就是会造成所谓牙周病了。嘿，那牙周病就会有、牙齿松动啊、缝变大这些情况跑出来、
牙缝会变大，
复联组织降低了、嗯、所以牙齿跟牙齿之间的黑色三角形就露出来、哦、就会缝会变大，吃东西都会塞这样子。
对对，年纪慢慢变大，是不是牙龈也会萎缩啊？就会觉得说啊，常常吃东西牙齿都会塞一些有的没的、
哎、对，就是因为齿槽骨在慢慢的后退，
因为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所以钙质越来越流失了，跟这个有关吗？会造成我们牙龈萎缩，牙齿跟牙齿之间的洞穴会越来越大，不只是老年人的，就是中年以后，或者是很多的妈妈会发现说，哦，怎么我年纪越大或生个小孩以后齿缝越来越宽了，这是跟钙质流失有关吗？
钙质流失是其中一个，另外就是其实如果我们口腔卫生没有照顾好、嗯、那就是有细菌嘛，有细菌在那边沉积的话，牙周病细菌它就会引起这个破骨细胞、嗯、那就是会造成牙龈会萎缩。
所以牙周病也不一定是老年才有的，
很多年轻人也会有。那另外家族性遗传也会有，
大概几岁到几岁也会有牙周病？
如果说家里有牙周病病史的，
对、
欸、其实如果自己又没有很积极的在照顾，三十岁以后的年轻人就会开始有牙周病的状况。
哦，所以他有可能有口臭，他自己不知道，对不对？
对啊，当然口臭牙周病是一个原因，那另外我们临床上发现有一些人是胃食道逆流、嗯、哦，他打嗝的时候会有那个味道出来、哦、对，所以我们会去分辨看到底是口腔的一个造成、嗯、还是说他到底是不是有肠胃道的一个问题。
哦，所以你去看牙齿也可以看出你有没有胃食道逆流
其实我们牙齿都会做，比如说会拍一些 X 光片做检查、嗯、
对、欸、
不止牙齿，整个颞颌关节、嗯上颚骨、下颚骨，其实我们都会顺便都会一起解释给患者听、
嗯、一般老年人多久要去做一次口腔检查？像我都是半年去牙医师那边洗牙。
对，
那老年人要多久去牙科那边做一次清洁？
卫生福利中央健康保险署它是提供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嗯、6个月会有一次的牙结石洗牙的服务，那另外3个月、哦、会有一次涂氟的一个服务。
哦，所以老年人跟比较小的小朋友要涂氟。
对对对对对、啊、而且6岁以下小孩子会有涂氟，那现在65岁以上的老人、嗯、还有哦，就是不止65岁以上、嗯、只要你有糖尿病、嗯哦、中风、帕金斯症或是洗肾、嗯、或是你是癌症的患者、嗯、有身心障碍卡，或是有在用一些骨质疏松的药物、嗯、或是你是有口干症的一个患者，就算我们不到65岁，3个月也可以 以到牙科去做一次这个涂氟跟口腔检查的服务哦。
哦，所以这个是因为他有这样子的需要，
对，
所以牙医师那边是可以帮他做这样子的健保服务。
对，
你说65岁以上是半年可以去做牙齿清洁吗？
对，
洗牙的服务。
对、
啊、那一般人呢，我们好像也是半年去一次，不是吧？
对啊，如果有接受过这个牙周病的照护治疗的话，好，有经过牙周治疗的话，就是3个月会定期回诊。
哦，所以一般来讲应该都是半年可以去洗一次结石嘛，牙结石。
对，而怀孕的妇女的话是3个月。
那他有分什么整口都洗吗？还是说有分上下洗啊？
都是全口。哎、欸，
因为我之前哈有曾经去让人家洗过牙齿，然后他帮我分2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
有可能我们是在做牙周的一个照护治疗。如果牙周照护治疗的话，我们会做到一个牙龈下的结石刮除、嗯、那个的话我们会看结石的状况，那可能会分到2到3次。
哦，难怪我在想说为什么我清洁牙结石要分2次或3次这样子，所以他有特别护理就
对。
那这个是有纳入健保给付吗？
对，台湾真的很好，健保真的都有包含这些项目、
啊、那我们这些民众省好多的钱哦，那个都是负担
很幸福。所以很多过年的时候为什么牙科生意会特别好，因为很多海外归国的人都回来赶快使用一下台湾的健保服务。
真的，你如果在美国去洗个牙可能要
对拍个片子多少钱，补个牙多少钱。
好，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哦我们现在有很多数位化的技术对不
对。
那这些技术有哪些啊？很多老年人很怕痛，他心里会有一个障碍，就是哦，我去弄牙齿然后就要弄很多次。哎，因为牙齿这种工程你每次在装修的时候在维修的时候你都要有一个疗程，那这个疗程可能都是2次3次4次，那有一些长辈就很怕麻烦，然后又怕花钱，比方说植牙不便宜对不对？对，有一些特殊的照护需要花费，他们就觉得舍不得，然后舍不得我们这些晚辈花钱。所以呢长辈在心理上我们真的要去鼓励他。现在我们的医疗已经很进步了，那我们今天请侯医师来跟我们讲一下数位化技术有哪些可以帮助我们这些长辈，让他们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不要说哦好痛哦，对，还没有去就开始喊痛了，就觉得说哇那个很不舒服，会坐在那里让牙医师弄很久，而且你都是醒着的状态。
对，基本上我们一到诊所的话会先拍一个全口的一个环口摄影，那经过环口摄影的结果我们就可以先去评估我们全口牙齿的状况。另外如果我们的骨头里面有一些病变，
对，
其实在环口摄影的话它也是会呈现，甚至如果鼻窦炎这个其实都看得出来，那我们就会先知道哎，到底我们全口有没有一些片子上就可以看得到的一些蛀牙，或是我们的牙周状况，大概就可以知道。好，那进一步的口腔检查的话也会比较清楚。
哎，你刚刚说的是一个拍照的仪器吗？
对，就进去 X 光是它会这样转一圈。
哦，所以它连你的鼻窦炎都拍得出来哦。
对，那个鼻窦炎如果说在干净的一个腔室它会是呈现黑色的一个状态、哦、可是如果鼻窦炎很明显它的那个就会雾雾的、嗯、当然鼻中隔弯曲这些也会看得出来。当然这是只是环口啊，也有像电脑断层、嗯、这个可以用 3D 去呈现我们一个口腔的状况。
对，
那如果说比较怕疼痛，有一些治疗是手术比较怕疼痛的话，
对，
会建议可以尝试一下 TCI 的一个舒眠镇静麻醉的一个疗程、嗯、它是由专科的一个麻醉医师会在全程会帮您监控呼吸、心跳、血氧、血压这些生理的一个状况、嗯、hey, 那患者的话他在手术的时候他是能够自己去呼吸，不是像全身麻醉会有插管子、嗯、他是全程是可以自主呼吸的。
他这个舒眠 TCI 啊、hey,有打那个麻醉的吗？
对，
那跟一般我们在拔牙的时候打的那个有一样吗？那个麻醉剂有一样吗？
剂量是不一样的。对，
它会比较重一点是不是？舒眠的话
对，它的剂量会比 我们一般在做拔牙、植牙、根管治疗上的这个局部麻醉剂剂量会再多一些些
哦，所以他在拔的过程当中就比较没有感觉了。
对，我们就是在类似睡着的一个状况下去做这个疗程。那另外以前取膜的时候，我们传统是用藻胶、就是用牙托成这个湿湿黏黏的一块像果冻一样材料、放到口腔里。那现在都会有数位的口腔的一个扫描，就是一根像一根棒子一样只有这样伸进来，不会有这种湿湿黏黏不舒服的一个状况。那用口扫机以后，医生就可以透过这个 3D 的影像让病人可以了解自己口内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最常听到就是植牙，植牙是几岁到几岁可以做啊？
植牙通常会是在成年以后、你的齿槽骨是稳定的状况就可以接受植牙的一个疗程。至于到上限到几岁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因人而异。很多老人可是他很健康，他的齿槽骨非常的硬朗，这种很健康的都可以做。那可是很多可能年轻人、小小年纪就骨质疏松了，那我们也不会建议去做这个植牙的一个手术啦。
一般小朋友是做矫正嘛，
对，小朋友如果说有这个牙齿裂不整，我们会做到矫正的一个治疗、
可是像植牙的部分的话，很多长辈他们的牙龈没有那么坚固了，对于他们来讲的话，直接装整口假牙套上去是会比较方便啊。像他们的牙龈结构已经都衰退了，你植牙的话就是要好像在上面打个地基，把结构固好，然后才可以把东西装上去。可是老年人，我们这些长辈他们的牙齿结构其实都已经是松脱的，牙龈已经没那么健康了，那是不是对于植牙来讲的话要更多的评估啊？
对，所以现在只要是植牙，我们除了会有一个全身性系统性疾病的一个调查、要看我们有没有在服用骨松的一个药，因为很多这个停经后的妇女都会服用骨质疏松的药物，
更年期，
对对对对。好、另外就是有没有在吃什么一些抗凝血剂这些，如果有的话，是不是我们要先经过心脏内科医生做这个停药的动作。那另外有没有糖尿病、高血压、抽烟，这些都是会影响植牙成功率的一些因子，这个都要去做评估。
所以如果有这些慢性病，比方说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或者他在吃什么药物，心血管疾病方面的药物，他如果要做植牙的话，是不是要跟他的医生先讲一下？有时候他要吃什么药会影响到牙医，是他要动牙齿方面的这个手术的话，或植牙的这些动作的话，可能对于这个成败率会有差。
对，尤其特别是吃抗凝血药物，因为抗凝血药物如果他任意停药、那就是会造成如果他的血管就栓塞了、
对，
那这个就有生命危险、可是如果他不停药，不停药对于手术流血不止，轻轻一个小伤口、他就血就一直冒，那这样也会影响到手术的一个成败。那另外就是除了这些药物啊，系统性疾病、
对，
最重要我们会拍电脑断层，
对，
我们要去评估我们上下颚骨、那个要植牙的那个区域、我们骨头的条件到底够不够，我们这骨头的宽度、高度，甚至这个密度、到底够不够，这个条件能让我们把这个人工的一个支钉放入。
对，因为我知道植牙也不便宜，对不对？一颗植牙的话有分材质吗？
植体的话它会因这个不同的厂牌可能会有一些价差，这样
通常一颗大概多少？如果一般的品牌、
一支植体的话大概就是五六万到七八万之类的。
哦，那比我想象中还要，我都以为十几万呢、
一支植体啦、可是如果说我们缺牙缺比较多，需要比较多支的植牙
的话、有没有同时并排吃三颗的啊？
有啊有啊，如果他的条件是可以的话、
他的牙龈是够健康、对不 对,
对。那另外如果预算没有这么多，可是我可能整口无牙，那也有一种技术，就是我们比如说整颚我们植个四到六根，然后上面去做全口的一个假牙。因为传统全口假牙它只靠黏膜去做吸附、老人家又会觉得用这种黏着剂做废气耶，
对
啊，因为就支 撑力又不够，那如果他的骨头条件够，我们如果有配合两颗根或是四根的一个直钉的话，再装这个假牙就相较于会比较稳固。
你所谓直钉也是植牙的意思？
对对，就它也可以跟全口假牙去做配合。
哦，就是只装一两颗巩固一下某一些部分，然后其他部分就是整口假牙把它覆盖上去。
对，它会有一个一些套件，比如说、橡皮圈去做扣扣卡扣的那一些结合。
对，我知道整口假牙好像很多老年人都会用这种方式。
是，
但是它必须要注意到每天的清洁，对不
对？对，它清洁很重要，因为如果清洁不好的话会造成一个口腔念珠菌的一个感染。另外因为全口假牙的话一定是缺牙，那所以牙龈它每天其实还是会萎缩，都会有变化。那如果一阵子没有戴，可能就戴不上去咯。哪边就会戴掉戴掉，你就常常看到 这边痛那边痛。那这个其实都是可以到诊所请医生帮您稍微修，就是修补做调整的。
一段时间以后你觉得戴起来不太舒服，有可能就是你现在的牙齿状况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对，
这些长辈要把假牙拿去牙医那边让它微调一下，
我们是可以有一些东西去做测试看一下
破点
在哪
里。这个很重要呢，因为长辈他如果觉得戴假牙不舒服的话会影响到他食欲，
真的
他会不想吃东西，
是，
所以就营养不良。
对，就越来越瘦，
免疫力就不好。
对，每天喝粥的话真的你就看真的是会越来越瘦。那另外就是他也怎么都会呛到，
对，
我女就会说他常常呛到，他呛到有时候如果说不容易咳出来会影响到这个我们吸入性肺炎，他会有生命的危险。
老年人牙齿没有照顾好其实引发的问题还蛮严重的。
对啊，
还有一种叫牙桥，牙桥是什么？
如果说我们的牙齿被拔掉了，好，连这个牙根一起被拔掉了，造成缺牙，那有两种固定的一种方式。好，一种的话就是牙桥，它牙桥顾名思义，它就是牙齿做成的一座桥，那需要缺牙区的旁边这两颗牙齿来做桥墩。这个桥墩的话，第一个它一定要健康，如果这两个桥墩本身也在摇动，那我们之后这一座桥会撑不久。把前后这两个桥墩这牙齿这个牙冠部分我们会先做修磨的一个动作，好，用前后这两颗牙齿来一次一摸来做，比如说三颗牙齿的一座桥，这个桥面上面是看起来是三颗牙齿，还把它补满了，可是里面牙根的这个部位其实就只有两个，前后这两只牙根来做支撑，
这样不就很容易掉吗？
我们会用粘着剂来做粘着，其实掉是还好，
几年以后可能有掉下来的风险，对不对？
基本上现在的粘着剂都很进步，不太会掉，除非前后牙齿的牙周状况不好，你会发现牙桥会开始摇动，这个机会反而比较大。要不然其实现在的科技都蛮发达的，用粘着剂粘其实都还可以撑蛮久的。但是牙桥还是要注意牙周的一个状况哦，缝啊这些还是要固定做清洁。另外就是牙桥因为它没有办法使用牙线，因为牙齿跟牙齿中间等于说它那一座桥面是相连的，所以可能就是要用牙尖刷或是一些牙线穿引器去清这个牙桥的下面的部分。
不管是真牙假牙每天的清洁很重要，
对，
因为你清洁没有做好长久有一些污垢在里面的话就会导致病菌感染，对不对？
是啊，
反而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啊。
对，清洁其实真的是最重要的。
那政府有哪一些资源补助项目可以提供老年人牙齿检查及治疗？你刚刚有讲到就是说65岁以上的话每半年可以做洁牙，
对，全口洗牙，对，然后三个月可以来诊所来涂氟，就可以做牙齿涂氟。当然糖尿病洗肾啊中风癌症身心障碍这些就是不光是65岁啦，就可以有三个月来做涂氟 跟牙齿检查的一个服务。那另外就是政府其实针对65岁以上的老人，或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都是有做全口假牙或是活动假牙一个补助的部分，尤其是针对就是中低收啊、低收这些是不需要负担费用，是可以做活动假牙的一个补助。
哦，所以说55岁以上的原住民，或者是65岁以上的长辈，还有低收入户，
只要是低收、中低收这些的长者的话，他是不用自己负担费用。
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也是嘛，55岁以上的，
55岁以上原住民跟65岁以上的长者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部分负担的一个部分。
中低收入户的朋友，如果你有牙齿需要维修的话，装活动假牙是不用钱，所以你只要带健保卡的还有低收入户的证明就可以了。
对，当然有一些申请过程啊，要去政府特约诊所，
所以长辈可以请他的儿女或是照顾者帮他 Google 一下哪边有这样特约的诊所。
是而且只要是中低收的长者的话，只要有缺牙就可以去做活动假牙。那如果一般民众65岁以上的民众的话，政府有一些条件限制啦，就是一颚的牙齿要剩3颗以内。
一颚是什么意思？
就是上颚或下颚。
上颚或下颚，
对，上颚一颚剩3颗，含3颗以内的牙齿。真牙
专业名字叫上颚，那我一般就讲上排的牙齿嘛，
对对对对，
只剩下3颗，
对，
你就可以去做活动假牙，全部上颚下颚的牙齿各几颗啊？老年人通常会剩几颗啊？
正常含智齿全口是32颗，
所以上下是16颗，
对，各16颗。对，那老年人真的是两极化啦，其实有在照顾跟没在照顾其实
差很
有差。对，
我们要请侯医师来鼓励一下这些老年人，他们要怎么样照顾自己，给他们一些鼓励，让他们可以照顾自己的口腔健康。
我觉得老年人其实相较于年轻人非常的听话，也会非常遵从医师的一个指示。那我们只要有落实到3餐饭后跟睡前的清洁，那有使用含氟牙膏然后配合牙线啊、冲牙机这些去做清洁的话，基本上牙齿状况是会维持在一定的一个水准。我觉得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很重要啦。就是一些不好的习惯，比如说抽烟啊、喝酒、吃槟榔，这个当然一定会影响。那另外有一些危险因子，比如说我们血糖的控制、血压的控制，或是生活的一些作息，常熬夜，一定也会影响到这个口腔的状况。好，那另外有没有在定期做这个牙结石的清除或是口腔检查也会有差，只要说我们都有落实到这个清洁牙齿表面，减少我们不良的一些习惯，不只是可以减少我们所谓更长寿啦，口腔状况、心理状况和整个给人家的感觉都会是非常的不一样。
对，喜乐的心是良药，祝福大家都能够用喜乐的心活出美好的每一天。谢谢我们的侯怡安医师跟我们讲那么详细有关于牙齿保健的部分，带给我们很多知识啊！谢谢侯医师。
好，谢谢大家，
谢谢，好，拜拜，
拜拜。